哈利路亚，安息平安。下午好，这里是神喜悦团队，我们继续下午的课程，敲响末世警钟，揭开偶像面具。那我们今天是第六课，讲到魔鬼的三位一体之三毁灭者。那么这集开始了，你看到我的搭档就是从第一集开始一次比一次少，直到我独自一人在亚伯渡口，但是我不打算跟神摔跤，我降服。开个小小的玩笑，那我们先预告一下，今天是12月几号？12月10号，12月10号。那我们这个课程呢，17号、24号，就还有两节课我们就结束了。我们12月31号，我们将会有一个分享座谈会。那么我也邀请，就是在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网上。您听的这些课，我们应该是有8节课，今天是第六课，还有2节课我们就结束了。那么您在听了8节课之后有一些感想，或者是一些提问，或者是你的一个领受，都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那么会精选一些，我们就31号下午的座谈会，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出来哈。希望大家有一个预备，或许你的问题是大家的一个有感而发的问题，或者是你的启示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亮光。好，我们开始第六课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世代赐下先锋的灵，赐下你的仆人跟使女。我们颂赞你在末后的日子要将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们的老年要做异梦，我们的少年要看见异象，万口都要称颂，万膝都要跪拜，只有耶稣基督，你是神，你是主。请你赐福我们下午的时间，赐福每一位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在网上跟我们一起来学习，都在你圣灵的掌管之下。我们是你的以色列，你是我们的神，你是以色列的神。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好，这节课我们讲到魔鬼的三位一体的最后一个魔鬼，他叫毁灭者。那我们会看到一幅图哈，我相信当你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你会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他是魔鬼三位一体中最黑暗的一个。所以有人在一直研究这样的一个课题的时候，就是还在争论说他到底是谁，这样的一个争论哈。但是结论就是说他的身份是属于黑暗的，他隐藏在死因中，所以他跟死亡有关，他带来毁灭。虽然他是隐藏在阴暗死因当中，但是他的黑暗跟邪恶却是赤裸裸的，毫无遮盖，所以他被称为厚颜无耻的摩洛。他是一个可憎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带来可憎的一个很不好的意思哈。我们相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摩洛这个字呢，这个假神的名字我们不陌生。尤其是当所罗门背弃神的时候，他开始呢建造别神的丘坛，建造别神的祭坛，建造别神的圣所。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属于摩洛的。那么有一节经文是列王记上的11章7节，他这样说到哈，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列王记上11章7节。所以说有关这个假神的本性哈，它是每一个假神每一个魔鬼有它的一个属性。所以说这个魔鬼什么属性，他会要求他会要求人在敬拜的时候会用什么手法，因为这跟他的本性魔鬼的属性是有关的。所以他这个，而且对他的崇拜，对这个摩洛的崇拜是相当相当的令人惊悚。圣经上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可憎。那么神对这位神，这个可憎的神有这样的一个警告哈，在我们的妥拉的申命记里面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读到这些话没有特别的感受，或者是说我们没有之前我们没有拜过摩洛，或者说我们这一边的文化异教文化没有拜过摩洛。但是当我们这节课结束之后，你会知道崇拜摩洛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现在仍在进行，这是一件非常可憎的事情。那么这一节课我们 学完之后我们都要恍然大悟，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约西亚王，我们都知道约西亚王是一个公义的王，所以他在复兴的时候带领以色列集体归向耶和华神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第一件事情先毁灭摩洛的祭坛。所以摩洛的祭坛，崇拜摩洛这一个习俗，对以色列整个来讲造成的那个毁灭跟毁坏，跟在神眼中的可憎是无与伦比的。所以约西亚王他非常知道，所以他这位约西亚王他做了什么呢？他说又那个又污秽了，他把那个新嫩子谷的那个颓废特给污秽了，就是正是分别为圣献给假神的，他把那个污秽了，那么你就不可以再献给假神了，不许人在哪里使儿女金火献给摩洛。我们只读过去金火献给摩洛，今天要把这句话的细致内容打开，所以我在预备这节课的时候其实是蛮痛苦的，这是非常扎心的。如果我们不把这节课学完不打开，我们就读过去了，但是神剑让他打开，这是非常非常扎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学众神回归，我觉得我们说揭发魔鬼的作为，为什么要揭发魔鬼的作为？你知道魔鬼是非常可恶的，但是我在学到现在我的感觉是魔鬼是可恶的，毫无疑问，没有人觉得魔鬼可爱，当然有，但是我觉得更糟糕的是愿意甘心情愿被魔鬼使用的人，我觉得是不是更加可恶呢？当我们分享完这节课的时候，你会知道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无知作为魔鬼的工具，伤害的是自己跟千代后代。所以摩洛和一个最黑暗的罪有关，我们已经看到今天的这个图，这是摩洛献给摩洛这个神的最有名的图，你去查摩洛这个图是肯定会出来的，看到了哈，献人祭，尤其是婴儿祭，还不只是献婴儿祭，我称它为孩童祭，它不是婴儿而已，只要是小孩子都包括在里面。而且这个更加黑暗的是说，摩洛使孩子的父母亲手将自己的孩子作为人祭献上，这是最黑暗的。他如何让父母将自己最亲爱的孩子，你现在手中怀里面抱的乳养了，你正在腹中怀孕的孩子，你可以亲手将他拿出来献在这个魔鬼的祭坛上？你不要以为说将这个孩子献在祭坛上你就走了，不是的。我今天这节课讲完了，你真的很扎心，该悔改的悔改，该回转的回转，我们要做一个全新的决定，把安全带系好，真的非常的可恶。圣经形容这个行为是极其邪恶悲惨的可憎，所以整个国家被盗就是将这个摩洛成为他们的神，将自己的孩子献为当作祭，献给这位假神。因为每个神要的祭是不一样的，摩洛要的就是孩子。那我们知道这个摩洛 Molech 或者是 Moloch， 他的名字你们知道就是王，对不对？我们都会唱希伯来文，但是学者知道说摩洛这个名字应该翻译成献儿童祭、献婴儿祭、献人祭的这个意思，远超过他这个王的意思。在利未记陀拉20章5节说，这是神特别可憎这件事情，一定要记住先神的看法，然后你会知道说为什么神这么可憎。我诚实来讲，因为我跟这一块无关，我没有献人祭，我读到这句话我就过去了，但是我真的把这节课打开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真的从心里面知道，神说我就要向这人跟他的家变脸，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哎，像婴孩祭怎么叫邪淫？行邪淫呢？这件事情大了。他的原文可以读成说，神要把那些把他们自己卖淫给摩洛的人从民中剪除。所以现在就像我们今天上午学习妥拉一样，是跟这个世界犯淫乱，拜假神就是跟魔鬼行淫乱。你说我实际上没有在做，都这不算什么，灵里面就是犯淫乱，而且你自己是卖淫给魔鬼的。所以每一个，刚才我们说了，你祭祀魔鬼都有他的祭祀哈，所以这个献祭都是有对象的，你不要以为说我随便的献祭是没有对象的，献给一个不知道的神， 一定是有一个对象，那个假神魔鬼是实际存在的，它始终存在。所以如果人一个国家把婴孩把孩子献给一个所谓的神去的时候，这个神它是具体，这个魔鬼假神它是具体存在的，它就是摩洛，所以它的名字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那么我们有人说这好像也是巴利哈，因为巴利也是要人祭，但是都不如摩洛他在要人祭跟婴儿，特别是献孩子这件事情上那么的霸权，所以这件事情是他的一个专利。他的名字是非常恐怖，而且他这个不要忘了，我们说什么众神回归，你一定要知道，不是说众神他们不是神，但是在世人眼里他们就是神。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众神是众魔鬼，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真神，但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他们把自己当成是神，所以他做的事情就是类似神做的事情，掳获了人，掳获了人类。好，所以说摩洛是一个灵，是一个要把孩子献给他的一个假神魔鬼，他是一个，他的本性，兽的本性之一，他是嗜血，他是一个喜欢血，而且是孩子的血，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没有人情味的，带来恐怖跟毁灭的。你先不要以为说献祭好，这个献祭对象都好像是死的，好像是一个不存在的，或者是说我多献祭给他，我跟他好，他会对我好一点，不要太天真。魔鬼不会对任何人好，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带来毁灭，把人带到地狱火湖里面跟他一起陪葬。所以耶稣啊来了是要破除魔鬼的作为，他是要来拯救。那我们就说会从一些古代的史诗里会非常清楚的看见描述哈，这个献魔鬼，不是魔鬼向魔鬼献孩子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血腥，我们一定要知道，知道以后我们会做很多正确的决定。史诗作家有一个人哈，叫约翰米尔顿，他在他的一个史诗当中叫做失去的乐园，他有这样的话，他说首先是摩洛，一个浑身涂满鲜血的恐怖君王，他的鲜血里掺杂着人祭跟父母的泪，在嘈杂的鼓声，有没有看到这幅图后面旁边有人作乐哈，和大声的手鼓中，他们孩子的哭声不再被听见，他们经过烈火献给了冷酷的偶像。那么这是在古代有这样的描述，在21世纪哈，有一个很著名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温斯顿·丘吉尔，他用摩洛来比喻阿道夫·希特勒，他是这样说的，他应该是指摩洛用魔法制造出了一个可怕的吞噬一切的摩洛的偶像模板，讲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一个偶像模板，他是摩洛的祭司跟化身。你知道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当一个人按照神的形象塑造出来，他竟然成为一个魔鬼的翻版，他会带来很多毁灭的作为，但是他的结局就是毁灭。大家注意这个图，能看见这个图是吧？能看见这个图哈？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我看一下这个图哈。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他这个，你去查摩洛的像哈，他就是他这个手臂是向上往下滑，就是可以使放在他这个手上的孩子可以从他的手上再滑入火里面被烧死。所以我们来知道一下对摩洛的敬拜到底是什么样子哈。圣经已经记载了这个以色列的古老的邻居迦南人，就是那些参加献婴儿孩童祭的人，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怎么个样子。有一个很有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叫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哈，他其实我查一下，他在那个古代是很有名的。那么他是为圣经做了见证，因为圣经是一句带过，但他就写了一些文献哈。他记载了腓尼基人，我们都知道腓尼基人哈。腓尼基人那时候他们在北非有一个殖民地叫做迦太基人哈，是如何献婴孩祭的。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我翻译了一下。在他们的城市里有一个青铜做的克洛诺斯的形象，大家知道这个克洛诺斯英文或者是从希腊文翻译出来英文什么 Cronus 克洛挪斯展开他的双手，手心向上，并向地面倾斜，可以使得每一个放在他祭坛上面的孩子都可以滚下来，掉入一个开口的坑里，里面充满了火。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诚实地记载这个现象。所以这个克洛诺斯是谁呢？他其实是希腊版本的一个罗马的假神，他叫做什么呢？萨图尔努斯。其实我翻译一下他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叫 Saturn， Saturday 就是 Saturn。 他是土星跟星期六的名字来源，每一颗星星都被罗马异教或者是希腊化的世界封了一个假神的名字。你不要以为说我假神，他，我跟你讲，他确实是有威力的。威力的意思说他真的在做事，所以动不动就崇拜土星、月星、 Jupiter、 土星、木星、火星。我想说神造的这些怎么突然变得神格化，对不对？而且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每一个星期的名字，对吧，都是一个假神的名字。这个说的这个萨图尔努斯，这个罗马的 Saturn 就是土星跟星期六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星期六的名字叫什么？什么，对不对？安息日。所以这个克洛诺斯是乌拉诺斯跟盖亚的儿子。知道盖亚是谁了？大地啊，母亲，地球之母。上次我们提到一个盖亚，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克洛诺斯呢，害怕这个众子取代他的地位，把他的所有儿子都吃了。你可以想象吗？除了他的一个唯一的儿子叫宙斯以外，他没有吃。后来宙斯就把他推翻，把他打死了。所以克洛诺斯的名字呢，被在这里使用，他不仅是因为他跟摩洛跟巴利有关，相当于同位体，也是因为这就是历史学家这个叫做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他要让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像孩童祭呢，是以色列他列国周围的列国的异教文化跟异教崇拜，这个圣经里都有记载。所以当以色列人背弃神的时候，他们转向了别神的道路。什么叫做别神？这个别神它是非常，它是具体存在的，而且是有做法的。就当你背弃的真神，当你背弃的真神要转向别神，怎么叫做背弃？你是有行为证明。先上我们妥拉，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是信耶稣啊的人？你是有一个生命跟行为品格做见证。同样，当你背弃了神，你的行为会让众人知道这个人已经转向了别神，就是他们集体把自己孩子杀了，献给魔鬼。我接下来就要一步一步分享这样的一个转化，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它确实发生了，你可以想象吗？将自己的孩子拿过来献给魔鬼。你知道那个献祭这个孩子是怎么死的吗？你以为把孩子放那边就走了？不是，我继续讲。这节课我真的太可怕了。所以呢，先知耶利米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他直接就是借神通过他批判这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罪。你知道以色列不仅去参与，最后是庆祝向魔鬼献祭，它是一个庆祝 celebration。 所以我们今天唱歌有一个，我们要赞美，我要赞美，我要赞美。他那首歌的名字英文就是 celebration， 我要来，我 I will celebrate， 我要庆祝。所以你知道是很有意义的。这个世界上有人在向魔鬼庆祝，有人在向神庆祝。庆祝神的、赞美神的那个力量是从天上将这些赞美魔鬼的行为全都打翻。我与其说我跟魔鬼在二重天跟他征战，我们要跳到三重，我们要跳到神的宝座上，从上面下来，因为我们是从上面生下来的。我们从三重天生下来，直接击打二重天，我们不从上面击打二重天，顺序要搞对哈。所以耶利米书的32:35说，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这里讲到巴利，确实巴利，但是你看他下句话很有意思啊，建造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惊火归摩洛。所以这魔鬼三位一体，他们都是互相同谋的，和同工的非常好。所以当以色列人背弃神，这就是一个最黑暗的黑暗，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性的黑暗。刚才我说了一个这么令人发指的献儿童祭，还有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看起来简直是根本是 没有啊、已经是抵挡，就是不人道，是而且是拆毁这个人类存在的根基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就是说这件事情在异教是最为普遍的事情。这是异教里面拒绝真神的存在里面之后最普遍的一个行为的一个文化，这就是背弃真神的后果，全球性的现象。这是一个异教的思维，这是一个异教的行为，这是一个异教的价值观最大的标记。这件事情发生，就是整个把神创造人类的那个生命整体贬值了。你知道贬值，我们是很有价值的，但是魔鬼把他的崇拜者都打压，不仅是打压，而且是贬值贬低啊。我们再说，在这个献人祭的里面，在这个异教文化里献人祭，尤其是说献孩童祭，就是年轻的孩子，就是我可以说那个年轻的世代好了，年轻的孩子是最脆弱的，因为这些年轻的孩子，小孩子是没有能力保护的，是经常被错待、被虐待、被谋杀。如果这个一个婴儿生下来是畸形的、是残疾的，那么常常会被他的父母丢弃，丢到垃圾堆里，或者是直接丢到河里死掉，或者是就扔大街上，扔在旷野里。你想扔在大街上、扔在旷野干什么？丢给狗吃，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丢给野兽，就好像生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但是在异教文化里，生命就好像你用的一次性产品，可以随时丢弃的，一次性用完了就扔掉，不喜欢就可以扔掉。即使是生下来非常完美健康的婴孩，也可以遭遇谋杀。不是说我生下来好好的，我就可以幸免其祸，不是的。如果为了某种原因被父母发现他是不想被需要的，他不想要、不需要的，在古代就是说如果父母发现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管他好与不好，我就是不想要，这个孩子都可以被杀掉。那么在古代呢，就是说非常有名望的人、非常有权威的名人，或者是说被尊重的领袖们，都可以来宣告一个婴儿、无辜婴儿的死刑。这什么意思呢？哎，他这个人说话比较有权威，是名人啊，是我们的一个宗教领袖，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受人就是尊崇的领袖，他说一就是一，都听他的，他可以来随意宣告这孩子可以被杀掉、可以被谋杀，那么这个是有效的，超过法官。所以在生下来那一刻，或者在生之前，或者是生之后，这些孩子是非常非常有危险性的，而且在母腹中被谋杀根本就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随着异教徒对人类生命的价值他不知道，因为他是异教徒，只有我们信神的人才知道上帝对生命的价值的定义。但是在异教的文化里，大家异教徒对生命、人类生命的价值根本是一文不值的。所以这个整个的异教文化就是把人类带向了一个死亡，这就是摩洛的灵在背后。你想想看这件事情，人类有多么的愚昧。那你杀孩子，其实你就是孩子长了几十年后的那个人，如果你在母腹中或者生下来就被杀了，那么人类该如何的繁衍？那这个不是最黑暗的魔鬼所带来的事情吗？对吧？这就是因为异教东西取代了圣经的价值嘛，这个不是偶然，各个国家都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我们就要想到纳粹德国。今天我们要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纳粹德国，一个是苏维埃。他们这两个国家是典型的摩洛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开始运作，使这个国家集体性的谋杀孩子，还不只是谋杀自己的孩子，去杀别人的孩子。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讲纳粹德国。同样苏维埃政府很强制的就是将圣经价值驱赶出去。我们知道苏维埃政府跟纳粹德国统治纳粹统治德国的时候，他们是敌基督的一个政权哈。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生命就是一次性可弃的，我们说这个孩子要死他就死，就是成千上百万的生命都被谋杀。那我们刚才说圣经中有关生命跟孩子还有这个弱势群体跟异教世界是完全不一样，对吧？ 这个从圣经开始，北瑞士的创世纪就是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如果你去杀人，等于是流无辜人的血，你是要杀人偿命的，这是一个罪，绝对不能杀人，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是圣经中给我们的一个生命价值观，所以信神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跟异教徒的想法跟思维模式对人类的生命这个根基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是从异教徒转化的。我们有没有转化？就是你如何看待生命，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转化。那么在圣经中我们知道的明文规定，在假神的祭坛上谋杀孩童是被禁止的，神也不要人祭。但很多人就说，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要人祭呢？那不是人祭，那是对亚伯拉罕的试验。但是耶稣基督确实是把自己献上，但是那两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哈。在圣经中你会找到很多经文，比如说在申命记的1章31节说，主耶和华抚养以色列如同人抚养儿子一样，这就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神跟人的这个父子关系，这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爱，对不对？我们是从神生的，神是非常保护我们的，神没有把我们就杀死了，对不对？神也不会说你怎么我们怎么这么软弱，半天你都不起来，杀掉吧，神不是这样子，对不对？而且是说生命被怀在母胎中的那一刻开始，只要这个生命在你的母腹中已经出现了，不管它是多大，这个生命已经是被认为是一个生命，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是被分别为圣的。哎，我的身体我做主，谁说的？那你的婴孩在你的母腹中谁做主？你替他做主，你有这个资格跟权柄吗？其实是你是他的母亲跟父亲，谋杀罪，一级谋杀罪。那么我们知道最棒的经文是诗篇135章13节跟15节跟16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那么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其一，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哇，你知道你看到这些经文你是多感动，我们还没有一个肢体还没成型呢，对不对？现在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的名字都已经知道了，而且这个人，我们这个人的一生都已经定好了，是按照神的生命册出生的。所以生命的出生诞生是多么的一个很大的，不是说即使世界上说有小孩子出生就是很高兴的，更何况是在我们的神的圣经价值观的世界里面，一个生命诞生，你知道这是多伟大，一个生命，你知道他未来会成就怎么样的事情。哈利路亚。那在新约时代，软弱人的状况或者是畸形或者是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情况，在旧约时代不是在新约时代，所谓就是说耶稣啊道成肉身来的那个时代，这种情况是非常越来越演越烈了嘛。所以耶稣啊诞生出来的时候，那一个世代真的是需要救主。当耶稣啊出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例子，他就是兼顾软弱的，拥抱被遗弃的。所以大卫有一句话说，我的父亲母亲虽然离弃我，但是耶和华怎么样养育我。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第八个孩子，他们父母根本就没有把他计算在内，所以撒母耳来告君王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是神拣选的，说耶西你就这么几个儿子吗？耶西想了一下，还有一个在外面放羊，大卫。所以大卫是被父母离弃的，直到大卫真的是逃离扫罗，到那个亚兰渡口去躲藏的时候，他的父家才清醒，知道大卫是神拣选，都投奔了大卫，对不对？所以耶稣啊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在天国正是小孩子。神耶稣啊是要把小孩子聚集过来，但是魔鬼是要把他们聚集过来杀死，只有耶稣啊是把小孩子聚集过来要救他们。我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样式，就断不得进天国。小孩子是要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谦卑柔和的方式，是在天国都是这样的一个样式，但是魔鬼把在天国的这个样式要提前扼杀，你知道他是多么的邪恶吗？因此随着福音呢进入异教世界呢，你知道这个福音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当进入这些根本就是这种异教的价值观里面，当福音进来的时候，这些人都已经像我们一样 就完全的震惊，完全的苏醒过来。所以呢，这些要向孩子、向孩童祭啊，或者是说对女人的价值、对弱势群体的对待、对生病之人的看顾，你是得大麻风的，你就是注定就是要隔离。但是当福音进来的时候，可以说完全的一个翻转。所以献人祭的这件事情，因着福音的出现，带来一时的终结，结束了。你知道多少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因为福音出来了，得救了，哈利路亚。如果你跟我是生在那个时代的小孩子，我们有可能是被献人祭的，或者是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父母，你有可能是把自己的孩子献上摩洛魔鬼祭坛的那个人。你不要说我不会，大有可能95%。我把这课讲完你就知道。拿罗马帝国来举例说，基督信仰带来了婴儿灭绝的终止，婴儿得救了，哈利路亚，人类有希望了，对儿童的杀戮停止了。那个时候有关对未出生婴儿的这个堕胎现象，即使是有禁令呢，但是因为有关父母权利，这孩子是我们的，这是我们说了算，可能会有一时的纠结。但是福音越来越传得很广的时候，这个对未出生孩童的谋杀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跟挑战，所以这件事情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有一个早期的基督徒作家，他叫做拉可坦提乌斯哈，拉可坦提乌斯，他就是写下了异教世界的谋杀孩童。刚才我们提的是啊，历史上就是古代的历史上那些人在讲的，就是腓尼基他们那个年代怎么杀孩子。那么我们现在举例的这个是早期基督徒作家，就是时代就是越来越近了一点，再看看那个时候他看见这个异教世界的谋杀孩童不是那么远的时候，就是类似是耶稣啊那个时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你看哈，他们甚至扼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们。如果他们对这个假神很虔诚，如果他们太虔诚，他们会把孩子们暴露在旷野中。这些人可以被视为无罪的吗？当他们把自己的后裔当作野狗的猎物。早期的基督徒呢，有一个辩护律师，有一个基督徒的辩护律师，他很有名哈，大家可以去查，叫米奴修，你就打米奴修，他就会出来。他写下了这个堕胎跟异教神的关系，堕胎跟异教神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呢，在他就是这样写的哈。所以在他们生之前就把他们杀掉了，在母腹中就杀掉了。这些事的发生很确定是从他们的神的教导而来，是他们假神的教导，所以他们有这个教导。所以我们的教导是什么？陀拉训诲，假神有假神的教导。你是谁的信徒，你听谁的。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听基督的；敌基督的信徒听敌基督的。你明白了吗？所以谋杀小孩子是来自于各位假神的教导。那我们说，我们都知道了，我们这节课在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众神是被从西方文明赶出去了，这个房子清空了。但是当邪灵他们重回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摩洛也会重回来。我们刚才说了，福音进来，摩洛暂时被流放了，但是摩洛如果重新回到现代化的美国跟西方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别忘了一个，这个耶稣啊举这个比喻是说，当这些众魔鬼回来，是带了七个更厉的魔鬼，这个状况比先前更糟糕了。那么摩洛如果重返现代世界，我们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刚才举了几个历史学家，他们描写那个惨状。如果摩洛重新回到这个现代化世界，会比过去献人祭更加卑劣可憎七倍。继续听。坐稳了，听好。我们先从摩洛在纳粹德国开始。摩洛回来了，他在纳粹德国。20世纪另外一个敌基督的势力是纳粹德国，他们对献孩童的事情呢很错综复杂。第三帝国就是德国，它有一个名号，还有一个时期叫第三帝国。他们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口号叫优等种族 ,master race, 优等种族。就是这是一个优等种族呢，是一个纳粹主义的种族概念。他们就认为说，他们德国人之中的北欧人种或者是雅利安是最高贵的人种。所以呢，他们有一时间呢是反对堕胎的。为什么？他要保住这个高贵人种，都被堕掉了，他们这个德国的这个雅利安人种就没了。所以他们就是为了这个出生率的问题曾经反对过堕胎哈。 但是你别以为他们那么好，以为他们在行圣经的价值，但是纳粹呢是众假神的奴隶，他们是献人祭的祭司，他们虽然保住了自己的优等民种，就是族种，他们却谋杀了别人的孩子，而且成千上万。他不拿自己的孩子献祭，因为他们的自己的孩子是雅利安人，很高贵，所以他们去杀别人的孩子。我说到这里你们知道他杀了是犹太人的孩子上千百万，为什么？因为摩洛对犹太人的孩子非常感兴趣。我们在圣经中看见，从创世纪起初开始，出埃及记一直到耶稣啊出生的时候，摩洛一直在吃小孩子，没有，经常是儿童大屠杀，因为是法老那么坏，以为是希律王他那么的聪明，是要用这种手法摩洛。但是我刚才说了，被摩洛被魔鬼使用的人有祸了，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所以我们就想说啊，哎，这后面都是魔鬼，都是魔鬼，跟我无关。不是啊，这节课听完就知道是不是跟你有关。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德国纳粹杀了别人的孩子，杀了上百万的犹太孩童。所以随着巴黎进军美国跟西方文明的大门就是一点一点打开，这是在60年代开始的哈。然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巴黎，对不起我是不是讲错了，随着巴黎进军美国是吧，在60年代这个西方他是第一个魔鬼三位一体，第一个假神，他就开始把这个重回的大门给逐渐打开。那么巴黎回来他带回了谁？我们刚讲完上节课，带回了雅斯塔路易斯塔，他太太，他的情妇，对不对？然后呢雅斯塔路以斯他回来了，还有第三个就是今天的摩洛，所以必须是轮到了今天的这个死亡的魔君。所以在古代摩洛的目标就是小孩子，他对小孩子是嗜血成性的，所以他在现代化他仍然是对小孩子嗜血成性，所以他可以使一小群美国人，这个一小群美国人是谁？他说使一小群美国人使谋杀未出生婴儿堕胎合法化，这就是摩洛的灵，能说堕胎合法化的就是法院的人，所以这些法院的背后是摩洛归回的一个表现。所以1973年1月22号在美国有一件事情标志了摩洛正式回到了美国，就是最高法院就是使那个堕胎合法，摩洛正式回归1973年1月22号，从此人类的遭殃开始。我们说巴黎先回来，怎么从巴黎到摩洛？巴黎要为这个之后的魔鬼进来要开始奠定基础啊！我们还记得摩洛他，我还记得巴黎他做什么吗？你要记住巴黎的手法哈。巴黎就是说他可以使人就是整个国家背弃了圣经的根基，然后呢，就是说他要开始模糊人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分界线，模糊真理跟谎言之间的一个分界线，让你觉得。没有什么上帝，我就可以当神，然后异教徒之间的那些人跟兽之间的那些不能就是没有界限的，然后他带回了这个基督化的国家在美国。所以你就是真理，你可以创造真理，你可以拒绝真理，你可以拒绝否认真理的存在，你这句话本身可以成为真理。所以呢一个人如果否认一个婴儿的存在把他杀掉，这就是巴黎的作为，我否认这个生命曾经存在过，把他从我的母腹中杀掉，就是否认真理的存在，知道吗？所以随着巴黎的回归呢，我们知道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哈，削弱这个，他就是把界限取消了，人跟兽之间的界限，动物的生命更加的贵重。他打好这根基，然后以斯他出来了，就是淫乱。好，这个怎么个淫乱呢？我们就知道巴黎带回了以斯他，然后以斯他就开始出现。以斯他出现之后带来摩洛，以斯他出现是带来什么？我们再复习一下，你就知道他这个魔鬼的这个脉络哈。以斯他出现就是说带来性革命，把这个性从这个婚姻当中分离出来，把父亲的角色从男人的生命中分离出来，把母亲的角色从女人的生命中分离出来，导致淫乱可以成为一个大众文化，然后增加这个离婚率的升高，导致孩子可以在婚姻之外不断地被生出来私生子。那么这是合法的，合法的意思就是说合情合理的，可以这个孩子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么轮到了摩洛，他就可以把这些从所谓的淫乱生的，把这些无所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规矩礼仪，随便想要生就生，然后你不负任何责任的这件事情就轮到摩洛，他就开始杀掉这些孩子。 对吧？所以你看到他们之间这些脉络，有一点我想提出来，这也是这本书中 Jonathan Cahn 他说出来的，就是我们说以斯他他做了一件为摩洛献儿童祭给他这件事情，他做了一个很关键的工作，就是说他如何是把母性天生拯救孩子这个本性哈，不惜一切代价要拯救孩子这个母性，如何转化成为说他想要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献给魔鬼的这个转化，以斯他做成了，你是不可思议的，母性天生拯救孩子。所以有一句民间俗话，千万不要遇见丢熊崽子的熊妈妈，哎，这熊妈妈看自己熊崽子丢了，她回来找，她可以发疯的。你千万别遇到这些找自己孩子的兽，动物都会发疯一样，她为了保护她的幼崽，更何况人呢？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以斯他真的就是为摩洛的回来带来这个革命性啊，革命性的工作就是性革命。这些孩子就被这样的不负责任的生出来，那么我想要，我不想要，那么我就可以随便处置这个孩子。我们以为只是我们的个人权利 open 了，开放了，这个世界开放了，这本来就不是我们婚姻生的嘛，我们就可以把他杀掉，可以把他丢掉。你以为这是你自己在做吗？这后面是魔鬼的灵，魔落。所以美国曾经就是建造在这个基督啊价值观上面的，但是现在它建在这个摩洛的秋坛上，它创造了无数个献给摩洛的这个孩子祭坛。我们刚才说一个话题，我们继续要展开，这个话题非常重要。什么使一个母亲可以举起她腹中的孩子献给摩洛呢？因为这是通往成功的摩洛钥匙。因为有一件事情，这个母亲女人相信的是，通过这样做，她可以得到假神的恩宠，她的田地会果实倍增，她会得到财富，她的祷告会得到应允，她的生活会得到祝福。希腊作家有一个人，他叫克莱塔卡斯，他在一个著作中非常，因为他是一个希腊作家，是史学家，他是诚实记载，他说出于对克罗挪斯的惧怕，腓尼基人特别是迦太基人，当他们想得到巨大的恩宠时，就会以他们其中一个孩子作为誓言赌咒，向神明焚烧成为祭品供上。特别是当他们想要获取成功的时候，把孩子献上，代表他要得到成功，孩子是他献祭得到成功的一个交换品。所以这是古代。那么我们说现代化的翻版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一位母亲去杀死她子宫里面的儿子或女儿呢？最常得到的答案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活下来，会妨碍我母亲的生活，会占用我的时间，会浪费我的精力，会妨碍我未来的受教育跟事业上发达的这么一个前景的影响，还有它会影响我未来的赚钱能力，孩子会成为这个母亲或女人的未来发达的负担。通过把这个孩子杀死，这个障碍和或者是负担会被除掉，他会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去得到他的目标，去获得成功跟富有。有一节课我们提到说巴利或者是以斯他路他回来的时候，他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革命，是女权主义。这个女权主义我们就没讲，飘过了，但这上周我想起来我们要提一句，女权主义就是说完全的违背了圣经的价值观，它让女人觉得我在家是一种堕落，因为神让女人在家中是做才德的妇人，帮助丈夫，然后教育孩童。但是当这个女权主义兴起的时候，女人从家中出来说，我们要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在世界上打拼，我不要再去相夫教子，所以破碎的家庭由此而生。这就是给摩洛预备道路，因为她要这样的一个女权主义出来。所以现代化的女人为什么堕胎跟古代是一样的，为了我的成功，为了我的便利，孩子会影响我。在古代对摩洛的献祭呢，母亲或者是父亲会带着孩子来到祭坛上，让这个孩子被屠杀。所以堕胎也是现代化的母亲或者是父亲将孩子拿出来杀死，这是古代向摩洛献上的一个原型再现。古代是父亲跟母亲把孩子拿到摩洛的祭坛上，古代现代化是母亲跟父亲把孩子带到哪里，带到医院堕胎医生那里把孩子献上。你以为是给堕胎医生，是献给摩洛魔鬼的。以赛亚里面有这样一个神的提问，有一个问题， 神说的，神说的，神问的，你们怎么回答？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啊？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啊？妇人可以忘记吗？答案是是的，妇人可以忘记，妇人可以忘记，母亲可以忘记，母亲可以忘记，把孩子献上魔鬼，让这个孩子撕碎。你知道，在古代献祭，父母或是把孩子杀死，或者是他可以把孩子带到给那个摩洛的祭司或者是审判官。他们这些祭司，魔鬼的祭司或者是魔鬼的审判官，会将孩子杀死。在现代化的献祭上，母亲仍然会把他的婴孩献给这个法庭的审判官。我要把这个孩子杀死，没有人可以拦阻我。审判官，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了，让堕胎合法。我让我的杀我的孩子是合法化的。所以还有堕胎医生，也是这样的一个古代摩洛祭司的翻版。在古代献祭，我现在要开始说孩子怎么被献祭。孩子会被刺死 ，pierced， 刺死，或者然后切成碎块，然后是压碎的，被撕裂的，然后就撕裂压碎，砍成碎块，然后扔在那里自生自灭，或者是把它直接扔到火里面焚烧。那么在现代化的孩童的献祭当中，孩子同样是被刺死，被切成碎块，被撕裂，放在那里自生自灭，扔到垃圾桶里面。你去堕胎医院去看一看，或是通过化学的方式去焚烧，化学用硫酸把这个孩子烧了，不是用火的，瞬间这个孩子就没有了。所以我知道 Nita Johnson 在美国一直为这个堕胎祷告，很多女人不知道美国。然后他们收集了一个实际上堕胎的这个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将这个录像放出来，所有代祷者，所有的女人，你过来看。那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时刻，每一个人看完那个录像，在地上他起不来。如果所有的女人男人知道这个堕胎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晓得那些女人会不会拿着牌子说 This is my body， 这是我的身体，我可以做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可以说出这句话，因为大家都被骗了。我继续讲怎么被骗的。希腊的哲学家普鲁塔克，他是在我们讲过哈德尔菲的阿拉伯神庙，他担任祭司，神谕他是祭司，他是假神的祭司。因为他在庙里当祭司，他会看见献婴孩子的全部过程，他写下来，感谢主。他说这个在伴随这个献婴儿祭的时候，有一个音乐，这个音乐是非常有目的，是有战略性的。他说整个在这个魔鬼的雕像面前的区域充满了嘈杂大声的笛声跟鼓声，以至于那痛苦的喊叫声不被人们听见。所以音乐已经成为孩童祭的一个文明庆典，那是一种庆祝，但是这个是非常有战略性的。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杀孩子这件事情的恐怖行为是激烈到一个地步，是说必须用笛声跟鼓声来遮盖挡住，不让大众听见。同样在现代化的今天，同样在上演一个版本，就是让一个孩子死在堕胎中的恐怖跟血腥是非常让人不安的。所以可以被看见被听见的细节都在大众面前被隐藏了，一个婴孩的痛苦只能以沉默的呐喊来表现，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再听见，被所有的媒体声音盖过。我上次不说了吗，都打麻药，然后一醒来麻烦不在了，麻烦解决了。但是我看过这样的报告，一个女人在经过堕胎之后 95% 100%她会经过这里的痛苦，她身体上生命上的受不了。所以很多人在接受心理辅导跟灵里的医治。这个西西里的迪奥多罗斯写下了一个秘密的买卖合约哈，我们提到这个西西里迪奥多罗斯，他记载了一个秘密的买卖合约，这是有关他那个年代的孩童祭哈。他是这样写的，他们已经很习惯向这位高贵的神献上他们的儿子，但是最近他们在秘密的买下并喂养一些孩子们，然后将这些孩子们拿去献祭。换句话说，富有的人向那些贫穷的人买孩子，为了代替他们自己的孩子献祭。所以普鲁塔克他也记载了类似的，普鲁塔克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个历史学家，他也记载了类似的交换合约，证明这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写下同一件事情。 那些没有孩子的人会从那些贫穷的人买他们的小孩子，然后割断他们的喉咙，就像这些孩子是羔羊或者是鸟类。同时孩子的母亲就站在那里，没有眼泪也没有哭泣。所以说贫穷的孩子在这个孩童祭上比富有的孩子更不幸，那些贫穷的母亲会更加愿意把他们的孩子卖了来献祭，然后他得好处。贫穷的孩子比富有的孩子更多的被放在魔鬼的祭坛上。所以这件事情在现代有它的版本，注意听好，在现代的版本发生什么？堕胎更多的发生在穷人家的孩子，或者是那些少数人的族类、少数民族那里，那他们穷，少数。贫穷人家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家庭的，比富人家或者是非黑人的家庭更倾向于通过堕胎来杀死自己的孩子，这是背后是有属灵原因的。如果我们从过去的模式推下来，而不是说穷就是我对堕胎的原因，大家听好，穷不是堕胎的原因，这是富人向穷人买孩子献祭，所以堕胎就是把这孩子卖了献祭，卖给谁？下面我们就看，下我马上就讲到堕胎是有产业的，你别以为是堕胎孩子，是一个堕胎产业，很邪恶。之前我关注过这件事情，我看了一个录像，这件事情被剖出来了，我查过，很邪恶，现在在美国明目张胆。那么现代化就是说，在今日的美国城市中，黑人的孩子通过堕胎被杀死的远远超出你生出来之后的死亡率，黑人孩子死亡率在负中，被杀掉。这就是摩洛的众多的邪恶之一啊。你知道摩洛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的魔鬼假神，他憎恶那些贫穷潦倒的人，他憎恶那些少数民族，他是个种族主义者。所以说在异教世界里面，孩童献祭呢，它不是个人性的，它是影响到整个社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们说这件事情会恩宠，会产生大众的好处，因为他们向神献祭，向假神献儿童祭，是要买来这个恩宠，买来成功，所以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说是对整个社会带来大众的好处。举个例子来讲，这是过去哈，这是必须先讲过去的版本，你才知道现代化的版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是有联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如果他们的国家发生不幸或者是灾难瘟疫哈，他们可能会，这可能极大的可能会带来大量的儿童祭献上，因为我们国家遭灾了，献儿童祭。所以我这件事情联想到说，一有什么大灾难，死的都是孩子，孩子特别软弱，献给魔鬼更容易。所以说腓尼基人就是这样子，因为有个罗马哲学家他叫波菲利，他说腓尼基人也是如此啊，在大型灾难中，无论是战争或者是干旱或者是瘟疫，他们都会献上他们最亲爱的孩子给那个叫克罗诺斯，摩洛的翻版。这是过去古代，那么现代化的版本是什么？听好，现代版的孩童祭，堕胎杀死孩子，虐待孩子，把孩子杀了，这个事情被抬高到这是大众的利益。杀死婴孩被说成是社会利益，不仅是解放了妇女去追求事业，而且会带来医学跟健康上的突破。孩子堕胎了，然后拿去做医学试验，不仅如此，更进一步的为了增加大众好处的利益跟利润，堕胎产业开始兴起，就是拿孩子的肢体啊卖钱。这之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良心组织嘛，他们就PO了一个，他们是偷着录影哈，秘密录影啊，他就因为这个，他好像被控告了七项罪名。美国有一个就是计划生育组织，叫 Planned Parent 还是 Planned Parent Plan， 就是计划生育组织。他那个是联系到医院的堕胎的医生，他们就是会有人如果联系他说，我要堕胎，他会问你说你打算这个要卖多少钱。然后有那个记者就是为了揭发这个，他们就是约在一个冷饮店去边喝边谈生意，都是医生哦，很恐怖。第一句话就说，一个头你知道多少钱，你卖头还是卖你的什么，就是你要开始堕胎的这个孩子，如果你要是卖他的头，那我这一刀下去先不把他的头剪碎，把头留下来，因为这个头我是要做 生意的，或者是做医学医药的试验品，或者是他有别的意图，或者是他拿人际就是做法，他会问你说卖头是多少钱，卖胳膊是多少钱，卖腿是多少钱。如果你要卖胳膊，我先剪头，我不剪胳膊，因为胳膊是要留下来。 OK， 这叫做儿童产业，这个贩卖婴儿肢体的事业。这一块 Jonathan Cahn 把它总结成为说，这是创造了食人族的文化。不要以为说食人族就是那些很落后的部落，食人吃人，这就是现代化的食人族文化被大家自己捧起来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写到迦太基人的文化是如何看待孩童祭的。以我们为例子啊，他是希腊哈，稍微高级一点，人祭是不合法也是不圣洁的。哎呦，是吗？但是迦太基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被视为圣洁并且是合法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看不对是因为我们有圣经的价值，但是在异教徒里面，堕胎杀孩子这件事情是圣洁的而且是合法的。那你就知道说基督徒你要站在哪一边，你必须了解到这个不是你的自由权利，这是完全赤裸裸的魔鬼异教文化。所以异教人迦太基人不只是堕胎杀孩子是合法，而且他把他神格化了，成为圣洁的，是圣洁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哈，成为圣洁合法，在现代美国跟西方世界全世界都上演了。有没有杀死一个没有出生的婴儿堕胎？我们不要讲堕胎，因为堕胎什么？堕胎就是一个杀死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不仅是合法的，也被颂赞为是一个神圣的权利被庆祝，这是一件美丽的事情，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古代以色列，由摩洛跟巴利的祭司，通过他们在接受婴儿祭的时候，会用一些很高尚的宗教用语来执行神圣的谋杀孩子。那么现代化的世界，谁又是摩洛的魔鬼祭司来做献儿童祭的这件事情呢？你现在脑子里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答案？摩洛的祭司就是那些具体执行这件事的人，而且将这件事情神圣化的人。然后他们从这个婴儿的血当中获取暴利，他们是一些企业，他们是一些政治领袖，他们是一些立法者，他们争斗着去确保摩洛的神庙可以有源源不断的祭物来充满。那么在现代化的世界里面，那些极端的活动家跟理论家，他们就是这些祭司，他们一面引导着妇女走到祭坛，然后一面他口里诉说着祝福跟颂赞的话，你杀死你腹中没有出生的婴儿是合法的，是非常神圣的，是有理由的。所以我举例了一些引用的文献，我现在要念的这些呢，是那些将杀死这些未出生婴儿并将这些事情神圣化的人说出来的话。大家听一听，跟现在那些游行的人讲的话是不是一样？注意一个词哈，注意他们的宗教跟属灵术语，比如牺牲这个词哈，听好。他说，我们的文化需要新的宗教仪式和法律来恢复堕胎进入到他神圣的次元。堕胎是一个巨大的祝福，是妇女手中的圣餐。选择堕胎不是不道德的，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道德，是我们异教徒的道德。堕胎是一个牺牲，堕胎是一个神圣的行为。这就是他们如何引用这个摩洛的祭司来把这件事情搞得神圣跟合法化，在现代版翻版都有，医生、立法者、政治领袖。那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呢，有一个先知来到一个地方，那是一个谷，深谷。他们这个先知来到这个谷的地方，他看见了这个国家最黑暗的黑暗。那么先知到那个深谷死亡的幽谷当中，他宣告了一项审判。这个幽谷就是新嫩子谷，在耶路撒冷对面。这位先知就是耶利米，他在19章4节这样说道：因为他们和他们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将这地方看为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又使这地方充满了无辜人的血。什么叫做充满了无辜人的血？充满了孩子被烧后的灰烬，还有小孩子的骨头遗骨，还有他们的鲜血，充满了整个的新嫩子谷。 这就是献儿童祭、向魔鬼献祭的一个谋杀的一个证据，神要来审判的。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他为这样一个集体背道神的事情向神哭泣，非常的痛心。今天我们有多少神的子民为了这件事情而哭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还是我们一点的感受都没有，甚至还会去做这些异教徒要做的事情？在新嫩子谷，这些假神的手臂是从最初到最后都被揭发了，他们的目的是毁灭。这个手往下，孩子放在他们的手上，因为这个塑像是这样子，它不是平的，因为它必须有点弧度。然后那个父母把孩子献在他的手上，他停不住，一下子就滑到那个谷火里面烧死，就是他们的一个模式。所以这个魔鬼带来这样的毁灭，毁灭的是这个国家的孩子跟这个国家的未来。他这些众魔鬼使母亲忘记了自己母亲的身份，举起了他们的婴孩向这些假神来毁灭他们自己。众神使这个国家的耳朵因为这个死因幽谷中祭坛上小孩子哭喊，使他们耳朵变聋了。他们耳朵变聋是因为这些小孩子痛苦的呼喊。这是在耶路撒冷的新嫩子谷，在美国也有新嫩子谷。那我们说美国的新嫩子谷在哪里？每一个要去处死那些不想要的小孩子的地方都是新嫩子谷。在哪里不让你的孩子杀死他，那里就是新嫩子谷。以色列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孩子，美国杀死了上百万。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为止，美国杀死了6000万的婴儿，这还是那个时候为止，充满了鲜血灰烬跟小孩子的遗骨，你可以想象吗？所以我们知道血会在地里呼喊的，血在向天国控告，因为杀死一个小孩子，他不是生命哈，他的鲜血在呼喊。这件事情非常大，巴利的灵已经使美国完全的背叛，以斯他的灵使人为了一时的性满足跟愉悦丢弃道德观。摩洛的灵来了，就是这一切所产生的恶果。什么是恶果？不是孩子是恶果，是这个孩子就这样被造出来然后被杀掉，这就是摩洛接下来做的事情。他应许说赐下祝福跟无障碍的人生，哪一个人得到了摩洛的这个应许？你的人生称为无障碍，成为祝福的人生吗？还是充满了毁灭、痛苦、忧郁？这就是这三个邪灵的三位一体的互相的勾引合作，把整个的人类带入了破碎、空虚、灭亡、死亡。但是你知道，这些被杀的小孩子的血在向天国呼喊，神要审判的，神是绝对要审判的。所以美国现在这个国家为什么一直在为堕胎这件事情奋争不久，奋争不止，一直在为这件事情悔改，而且一定要上到法院，让法院翻转，这个最高法院翻转这个堕胎合法，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会为美国带来巨大的审判。所以悔改是要有行动的，他们就是这个声音出来。所以美国已经带来一个，你知道那个堕胎法案已经被翻了哈。我们最后一个话题之前我们就结束哈，就是我们在最后讲，也是个苏维埃跟纳粹德国跟美国哈，他们都是曾经是基督教的，然后离开基督信仰，然后魔鬼来了，他们就开始杀孩子，成千上万的杀。这个远远超过摩洛之前第一次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苏维埃、纳粹德国，包括所有提倡计划生育的国家，杀死了多少孩子？中国，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曾经犯下的摩洛的罪，这都是要带入悔改的。那么，先知耶利米已经开始警告以色列，因为这件事情会带来毁灭，不是摩洛带来的毁灭，是因为这件事情会带来神的审判的毁灭，对不对？耶利米先知的话也在警告今天的献孩童祭的文明啊！你知道现在这位先知 Jonathan Cahn 他说，百万儿童的血如今覆盖在美国的手上，你可以想象吗？他曾经离开神，这个国家离开了神，现在站在新嫩子谷上，和那些灰烬、小孩子的骨头跟鲜血混杂在一起，这个场面是鲜血在向天国呼喊， 审判马上来到，所以悔改正在发生。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魔鬼三位一体最后一个毁灭者摩洛的一个真面目。那么魔鬼三位一体就讲完了，下一周我们要讲的是更加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下周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话题是在这个世界上是最神圣的话题，是不可被冒犯的，类似是金牛犊，谁也不敢去打翻这个金牛犊，它是被建立一个神圣的神的代表。但是下周我们的课程就是要把这个最神圣不可被冒犯的话题拿出来，将它一针刺透真相，最终揭开魔鬼的奥秘。下一周你一定要期待 Transformer， 非常重要，这个话题是非常有争议性的。那么下周的课程就是要完全的揭露古代的神话在我们的中间仍然在上演，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节课稍微长了一点，但是这节课我觉得非常重要，你一定我们大家听录音也好，或者是再去想一想这些事情，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已经不是那么简单就略过了。那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祷告说我们的国家是属于你，我们的国家不属于任何一个魔鬼，不属于巴利，跟巴利彻底离婚，不属于以斯他路淫乱的灵，淫乱的假神女神，不属于这个毁灭的神摩洛。主，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你，我们的形象是你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隐秘处，在子宫当中被你塑造。主，你的显现就是要破除魔鬼的作为，你已经破除了，今天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自己要苏醒，看见这些事情的真相，打碎摩洛的祭坛。主，我们在这里祷告，希望每一个现在正在进行堕胎的那些母亲跟女人，主，你对他们讲话，让他们从手术台上走下来，让每一个要开始戴上白手套，拿起屠杀的工具，要开始残害一个生命的堕胎医生，他现在无论在哪里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主，你对他有一个警醒的警告，让他灵魂苏醒，放下屠刀，归向真神。主，我们对每一个家庭或者是不是家庭的男女之间忽然生下了一个孩子，他们正在策划如何将这个孩子杀掉、扔掉、虐待致死的时候，现在如果有正在任何的地方正在虐待儿童，我奉耶稣的名捆绑魔鬼的手，释放这个婴孩，让这对父母，让这对男人跟女人从魔鬼的手下得释放，他们的眼睛打开，灵魂苏醒，让他们从小被虐待的这个魔鬼的这个累代的咒诅在这个时刻被完全的切断，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爱他们的阿巴父，切断这个累代的咒诅，让他们在阿巴父的爱里面完全的得释放、得医治。哈利路亚。主，今天这个课程无论是不是信主的，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敌基督，一个魔鬼在对人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说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内室，要跟神好好祷告悔改，回到圣经的秩序。主啊，我奉耶稣的名宣告，恢复男人中父亲的角色，女人中母亲的角色，恢复这个神圣的婚姻，把以斯他路带来的淫乱的性革命完全翻转成为圣经中的神圣的性道德观，每一个关系都是圣洁的。哈利路亚。主，这就是这节课你通过你的仆人使女所释放出的真理，保守我们的心，这是一生的果效。我奉耶稣的名祝福如今在世界各地所有在母腹中的婴儿，被祝福，无论他们被咒诅成说他们是先天性急性还是畸形还是疾病的，我奉耶稣的名祝福这一个咒诅被翻转，孩子都是健康的，他们生下来都是被爱的。我为每一个在母腹中的孩子祷告，哈利路亚，祝福，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样式。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